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美国总统拜登1月21号表示，防疫如作战，将动用包括国防生产法以及国民警卫队等所有资源来全力对抗新冠疫情。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拜登在上台了之后，他首先的要务就是处理新冠疫情，这个他在选前之前就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于是呢，他在星期三就职完的当天呢，他就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跟备忘录，除了要求呢，在这个联邦这个所政府的所属的建筑物或者是交通工具当中呢，大家都必须要戴口罩。那么他得特别说叫大家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戴口罩等等的防疫措施来进行100天。那么希望呢，因此能够这个促进这个防疫的效果。那么此外呢，他也宣布了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且也派美国的这个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来担任美国这个世卫代表团的团长。那福奇医生呢，已经在星期三的晚上跟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开过会了。那么星期四呢，这个拜登则是在白宫的国宴厅当中要宣布了他的一份100多页的新冠防疫战略书。那么在这个讲话当中呢，拜登强调说防疫是同作战，他说呢，他可以了解，当他说到这个防疫是同作战的时候呢，有些人用奇怪的眼光来看他，但是他特别指出说，就在这几天之前呢，美国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40万人。他说呢，这个死亡人数是比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人死亡的人数还要多，那当然就是要把这个疫情视作是这个作战来处理。那他说呢，他将会动用国防生产法，启动国民兵等各项的联邦资源来全力的防疫。那拜登接着也说呢，也考虑到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变种的新冠病毒株，所以呢，现在会考虑到一些国际的旅游方面要做出限制。他现在他就颁布了行政命令，规定说要包括国土安全部、卫生部、CDC 等相关的部门呢，在14天之内，针对国际旅客的防疫措施定出防疫计划，然后来向他做简报。那拜登在这个说话当中说呢，所有要入境美国的旅客必须持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报告才能够上飞机，而到达美国之后呢，也必须要按照美国疾病管理预防中心 CDC 的指示来做隔离。那么这个做法呢，跟现在这个防疫大家都称赞说做得不错的台湾是一样的做法。那此外呢，拜登在演说当中也强调同时戴口罩跟推广疫苗的重要性。他表示呢，将会在这个就职的100天之内为美国民众接种1亿剂的新冠疫苗。那么记者就问到拜登说呢，1亿剂会不会太少？他说呢，这只是一个开端。那么先把这个1亿的这个目标达成之后呢，接下来会为更多的美国人民继续接种疫苗，来做成全民的防疫。那么哈水说呢，将会特别来针对辛苦的第一线工作人员，不只是这些医护人员，他特别也提到了像是一些少数族裔，包括非洲裔或是拉丁裔等等的少数族裔呢，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例如说清洁工或者是在餐厅里面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个性质，他们那个在疫情的期间呢，还是必须要在第一线继续工作，来为这个整体的美国大众们服务。那包括像这些收垃圾或清洁工等等呢，拜登表示他们是非常的这个劳苦功高，所以他将要确保这些人呢能够尽快的接种疫苗。那么除了这星期三已经宣布的美国重新加入世卫组织，鼓励戴口罩，并且创建了白宫新冠病毒因应小组之后呢，这个拜登星期四在发表了他的战略书之后，又另外签署了10份的行政命令，还有其他的相关文件，来扩大检测、接种疫苗、促进种族平等，还有要平安的重启这个美国全部的学校，还有各个商家。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并采取其他行动，旨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以及扭转前总统特朗普就任期间所制定的一些重大政策。拜登宣誓就职当天就宣布美国有意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撤回了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拜登总统签署了多项行政令，包括终止针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旅游禁令，呼吁联邦机构将种族平等作为优先原则，停止美墨边境的隔离墙建设，撤销对基石 XL 输油管道的批准等。 拜登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协调全美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行政团队表示，总统将在未来10天采取更多的行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星期三宣誓就职之际，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制裁28名前任美国官员，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博尔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等。拜登政府立刻作出回应，指责北京的做法是徒劳无用的。国会共和党人也接连发声谴责。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介绍。奕华。
好的，湘云，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星期三晚上已经立刻针对中国政府的这项决定做出了回应，称北京当局呢利用这个美国总统就职日的时候呢实施这些制裁，是在企图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那么美国的两大政党应该一起与此对此予以谴责，并这项这个徒劳无用而且刻薄的举动。那么拜登政府的这项呼吁已经立刻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响应哦。那么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领袖也就是来自这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氏参议员呢，今天稍早呢已经在他的推特上对此做出回应，称借着这个制裁这28名的这个美国前官员，中国共产党考验拜登政府是否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决心。那么这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必须对北京共同表明美国不会因此而却步。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考尔，也在第一时间在他的推特上回应称，因为美国官员说出真相而进行制裁，中国共产党再次露出真面目，中国共产党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他们必须停止。那么麦考尔还强烈的敦促拜登政府迅速谴责这些毫无根据的制裁，并且尽速的兑现承诺，优先制定出一套应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竞争战略的策略。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总统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这个布林肯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已经接受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确认听证会。布林肯在他的听证会上也这个肯定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这个政策。那么这个似乎也预示了接下来呢，布林肯如果上任之后呢，将会继续维持现有对中国的这个应对的基调。那么也预计呢，这个布林肯将很快的会获得参议院的两党的这个确认。那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何恩呢，星期三呢也在另外一份声明当中提到说，这个拜登总统期待着和两党的领导人一起来带领美国胜过中国。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湘云，
谢谢奕华的连线报道。中共政权在美国政权交接时刻宣布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刚刚上任的美国拜登政府表态对北京的这个行为予以抨击。此外，拜登政府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支持延续对华强硬态度。他最近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会和共和党合作，这暗示美国未来4年的外交政策将更加统一。布林肯还同意前国务卿蓬佩奥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政策决定，并且表示拜登政府将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两党对此有共识。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就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的时候，北京发布了一则制裁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等28位前官员的新闻。他们与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和他们有关联的企业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对此，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表示，在就职当天中国实施这些制裁，看来是企图利用美国的党派分歧。美国两大政党都应该批评这项徒劳和刻薄的举动。拜登总统期待着与两党领导人一起带领美国胜过中国。布林肯这个星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肯定了特朗普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他还就新疆以及台湾这两个被北京政府视为敏感的议题明确做出表态。当被问到他是否赞同蓬佩奥的政策决定，也就是美国认定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布林肯说，
So on the Uyghurs, I think we're very much in agreement, and the forcing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trying to in effect re-educate them to be adherents to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l of that speaks to an effort to commit genocide, and so I agree with that finding.
布林肯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有不分党派的承诺。
There's been a strong and long bipartisan commitment to Taiwan, Taiwan Relations Act, also the communiques with China, and part of that commitment is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aggression. And that is a commitment that will absolutely endure in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do that.
一些分析家说，为了预防北京对台动武，拜登政府将尽力维护台海稳定。
One of the thing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ould do is continue to update our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training. You know, it's one thing to sell Taiwan arms, but it's just a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U.S.-Taiw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is strong and that from a training perspective, you know, we're ensuring the best we can across strait stabilities.
布林肯这个星期告诉国会，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各种迹象显示，在拜登领导下，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多国政要相继对拜登就任表示祝贺。从长期的盟友到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对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新总统都有所期待。普通民众也对拜登主政的美国新政府表达了各自的看法。请看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向拜登总统就职表达了祝贺，并期盼台美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
我国政府呢，我们会在过去所奠定的一个很坚实友好的基础之上，我们会持续的与拜登新政府来携手合作，积极的来强化台美双边的一个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稍早，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发出推文，向拜登和哈里斯就任美国总统及副总统表达祝贺。在德国首都柏林的街头，人们希望拜登就任后可以改善过去四年里出现紧张的双边关系。
In der Gesprächskultur wird sich sehr viel verändern. Allein der Ton wird sich ändern. Er wird vielleicht dichter wieder zu dem zurückkommen, was wir vorher hatten. Wie gesagt, Biden ist ein großer Kommunikator. Das wird uns sehr helfen.
Ich hoffe, dass sich das amerikanisch-deutsche Verhältnis wieder positiv entwickelt. Also wenn man sich gestern anguckt, was er an Executive Orders auch schon unterschrieben hat, irgendwie mit Rückkehr ins Paris Agreement und so weiter, dann scheint es auf einem guten Weg. Vielleicht nicht.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对于拜登就职表达了希望，同时也怀有疑虑。
I think he got lots of work to do. Look like he wants to unite the nation, and I think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he should lead us and show us a wa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rump was very good for us, for the Israelis. He helped us a lot. I don't know how he was for the Americans, but we enjoyed the time that he was with us. Biden is a good question, big question,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I think days will tell us.
而在加沙地带，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则呼吁拜登调整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
ما تعيد عن الانحياز ل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تعيد يعني تقف مع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澳大利亚总理斯考特·莫里森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始终是最好的盟友。
There's a lot of work for us together, whether it's on climate, on energy,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importantly regional security 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great partnerships we have with the South Pacific nations,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ASEAN. These are all the big issues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I will continue to address together as prime ministers and presidents always have.
I, 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do solemnly swear.
拜登本周三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承诺，美国将不仅依靠实力，还将以榜样的力量引领世界。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就职典礼顺利举行，两党支持者反应各异。在华盛顿等地，民主党支持者举办集会庆祝拜登入主白宫，但也有共和党支持者对于新任政府表示疑虑。创造了历史的哈里斯副总统为其家乡的少数族裔带来希望，但也有居民质疑他的执政表现。另外一方面，现任总统特朗普回到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受到了支持者们的欢迎，但也有居民批评他在冲击国会的事件当中的所作所为。
新冠疫情下迎来新一任政府的首都华盛顿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气氛。
Surreal in a way, you look around and the streets are practically empty aside from small pockets of people, so it isis very strange.
尽管就职典礼的参与人数少于往年，但在白宫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上仍聚集为拜登入主白宫而庆祝的民主党支持者。
I was so overwhelmed with happiness. I was elated. I was just thankful that finally we had somebody coming to office that's going to unite the country.
但在欢庆活动进行之际，也存在着共和党支持者对于新政府的质疑。
I don't want to see socialism. I don't want to see America go down the drain. So I'll forever fight for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这种意见的分歧也延续到纽约的街头艺人中间。
Donald Trump did not go away. He does need to be convicted in the Senate so that he can't run again because 75 million people voted for him just a few months ago, and he's still very popular and very powerful. And we saw what he did to this country on January 6th, and it was a terrible day in this country's history.
I'm the biggest Trump supporter there ever was since the time he came down the escalator. I followed him, went everywhere. I love Trump.
在副总统哈里斯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当地民众对于这位创造历史的副总统给予肯定，同时也有疑问。
When you're representing a diverse group of people, you need to have diverse people around you to make you sensitive. So I'm really happy that she is going to have that voice that's going to speak for a group that maybe didn't have a voice there before or didn't have representation.
You know, Kamala Harris had been a district attorney who has put countless people in jail in the Bay Area. And Biden passed a couple of laws that were promoting imprisonment of people of color, mainly black men in general. I don't consider myself in good hands, but I never did.
现任的特朗普总统于昨日返回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他的车队受到部分支持者的欢迎。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more for this country and for the people in it than any president that I have ever known. He's a wonderful man, and I'm here today to see him go by and my last chance to see him as president. Until the next time.
但此前也有当地居民对于现任总统表达了不满。
Let's face it, we have it on TV, but he was inciting them. It was atrocious. It's a bad note to go out on.
拜登总统在就职典礼讲话中号召美国人民团结，而如何实现团结将成为新政府面对的重点挑战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蓬佩奥是美国首位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国务卿，星期二是他最后一天在任。此前他连发几十条推特，列举自己在对华议题上的成就。蓬佩奥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主张摒弃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想法，从国家安全层面与中共对抗。美国观察带您回顾蓬佩奥的政治生涯。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是历史上宣布对外制裁次数最多的一届美国政府，平均每天三次。而国务卿蓬佩奥作为美国国务院的最高行政官，往往是由他直接出面宣布制裁对象，阐述制裁理由。蓬佩奥1963年12月30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1986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获得工程管理本科学位。随后，他加入美国陆军，驻扎在冷战时期的西德。1994年，蓬佩奥获得哈佛法学院博士学位，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2010年，蓬佩奥当选堪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2017年1月，在由特朗普提名参议院投票通过后，蓬佩奥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提名蓬佩奥接替蒂勒森担任第70任国务卿。在参院通过后，蓬佩奥于4月26日宣誓就职，成为首位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国务卿。从西点军校、哈佛大学、中情局，然后国务院，作为一名意大利移民的后裔，蓬佩奥凭借突出的个人能力走出一条美国精英的成长之路。从海外驻军时驾驭铁甲，到管理庞大的美国间谍系统，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与价值观始终是他政治生涯的主线。或许因为他航母出身，在陆军服役时曾经以坦克排长的身份在东西德边界巡逻，蓬佩奥政治观念保守，是查党成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对独裁政权往往表现出对抗而不妥协的态度。
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haping a new vision of authoritarianism, one that the world has not seen for an awfully long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s tactics and methods to suppress its own people that would be horrifyingly familiar to former East German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ncroaches on the sovereignty of its Chinese neighbors. We, all of us, everyone in this room has a duty. We must recognize that free nations are in competition of values with those unfree nations.
You can't go make claims for maritime regions that you have no lawful claim to. You can't threaten countries and bully them in the Himalayas. You can't engage in cover-ups and co-op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蓬佩奥把西方国家过去以为双边贸易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想法称为中国幻想，并主张从自由对抗暴政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For decades, the world had hoped that economic integration would lead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China fantasy. It didn't happen.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ver wanted to behave like a normal regime because at its core, it's not one. Like Iran, the party is a revolutionary relic. That's why they work together so much. So again, we stepped back. We looked at reality. We remembered first principles and reorganized our policy around a security framework and simple common sense. The good news is we're rallying other nations to our side because this isn't about America versus China. It's about freedom versus tyrann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the 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s.
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高度关注中国人权，其官网设有专门版面列举中国在新疆与西藏侵犯当地人民权益、破坏宗教与言论自由，以及摧毁香港一国两制等方面的恶劣记录。蓬佩奥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美国的制裁方向直接指向中共统战组织、中共党员等国家统治机器的实质组成部分。2020年12月4日，蓬佩奥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在此之前，国务院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 蓬佩奥随后还终止五项美中交流计划，称这些计划被北京当局作为大外宣的工具，参与者大多是中国官员而非一般民众。蓬佩奥强调，这些计划精心设计，确保中国官员能享有权限参与访问计划，而非无法享有言论与集会自由的一般中国人民。他说，美国欢迎与中国官员及人民之间的互惠与公平文化交流，而不是那些非互惠的单方面计划。2020年12月9日，蓬佩奥在佐治亚理工学院针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发表讲话。
Americans must know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poisoning the well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its own ends, and how those actions degrade our freedoms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If we don't educate ourselves, if we're not honest about what's taking place, we'll get schooled by Beijing. Much of the high-end industrial base inside of China is based on stolen technology or technology purchased from other nations. It's not homegrown. Beijing doesn't want Chinese researchers to sta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after they're trained, they want them to come back. They want to induce their return.For the singular purpose of serving the socialist motherland. Look, the party's propaganda apparatus cannot tolerate pesky Americans or Chinese nationals exposing its bankrupt system, or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can actually flourish when they are in free societies.
在信息技术方面，美国国务院倡导干净网络，把中国公司华为等排除在 5G 网络基建之外，只使用可靠的供应商。蓬佩奥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应提供来往于美国的国际电信服务。
And it's why I spend a fair amount of my time talking about the risks that are presented to the worl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 acquisition of sensitive technology firm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ntent to build out the world's next networks. Your own intelligence chief said.That Huawei cannot be fully trusted because it is subject to 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于新冠大流行带给世界的灾难，蓬佩奥认为中共负有责任。
The CCP's exploitation of this disaster to further its own interests has been disgraceful. Rather than helping the world,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shown the world the party's true face. We talked about how we've seen Hong Kong's.Freedoms crushed. We've watched the CCP bully its neighbors, militarized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nstigate a deadly confrontation with India.
为迎接中共的挑战，蓬佩奥努力寻求国际支持，共同捍卫民主国家的执政原则。
We have to collectively, the West, ensure that the next century is governed by these Western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at will take a concerted effort, not just by the United States, but by all of those who love freedom and cherish democracy.And the rule of law to ensure that that remains the predominant model for the world for the next century.
对于蓬佩奥卸任后的职业走向，媒体有各种猜测。《华尔街日报》称，蓬佩奥有可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堪萨斯州竞选州长或者参议员。也有人预测他会参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